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把它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本期2020年2月21日周五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一起娱乐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屋檐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地在 Pelanginan 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由 Nova 主持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服从统称大流行带来的两个主要挑战必须一起解决。印度尼西亚获得了一些国家的医疗供应援助。印度尼西亚邀请岛国共同努力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对经济的影响。印度尼西亚驻荷兰大使馆计划在7月初返回越南的印度尼西亚的公民。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副总统 Ma'ruf Amin 表示，现在政府必须同时应对两个主要挑战，即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处理和因大流行而导致经济下滑的可能性。现在他不再能够仅在不采取经济对策的情况下优先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了。印度安达拉通讯社报道， Ma'ruf Amin 副总统周四在雅加达开幕通过社交媒体直播的印度尼西亚儿童保护委员会全国协调会议上提出了这件事。他继续说，目前经济状况也是政府关注的重要事项，如果不及早解决，经济问题将会恶化，并影响经济危机。改善经济状况的一种方法是提高生产率，因此由于这项原因，政府开始执行从大规模社会隔离过渡到新常态的政策。印度尼西亚获得来自数国家提供医疗援助，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外交部长 Ratno Marsudijaya 加达从东府发表在线新闻声明时说，6月5日，印度尼西亚接受中国提供了第一批和第二批医疗用品。来自中国的援助包括1600多个聚合美脸泛音姿势套件、8000个医用口罩、130万个外科口罩、8000个个人防护设备和50个便携式呼吸机。同时，印度尼西亚也获得第一阶段，第一阶段从美国进口的呼吸机，以及在7月初运抵。印度安达拉通讯社报道，印度尼西亚还从日本通过3个国际组织、亚洲生产力组织、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等和东盟妇女福权实体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获得了援助。 根据外交部的记录，直到2020年6月10日，印度尼西亚一直在20个国家、12国际组织和93个非政府组织合作，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印度尼西亚要求群岛和岛屿国家轮换成员的国家团结一致，以加强合作并加强经济手段，以应对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产生的世界经济衰退。印尼海洋与投资统筹部的主权与能源事务副协调员 Purabaya Yudhisthira 在启动群岛和岛屿国家轮谈计划和脱口秀活动时说，新型冠状病毒清楚地标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危机局势。因此，安达拉通讯社报道，Purabaya Yudhisthira 周四与加达发表的书面声明中解释说，群岛和岛屿国家轮谈旨在为各国和国际全球社会集中其可用资源、知识和传闻知识的供给，作为通过新产智能和创新解决方案来克服发展问题的手段。印度尼西亚驻越南河内大使馆计划于2020年7月遣返在该国的印度尼西亚公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越南大使 Ibnu Hadi 就是在印尼驻河内大使馆举行的虚拟研讨会上做专题介绍时说，在过去的三个月中，印尼大使馆的工作重点是确保遣返无法返回印度尼西亚的公民。他只是说，印度尼西亚驻河内大使馆有可能爆出越南航空公司拥有的飞机，将印尼公民遣返自己的国家。原因是，直到现在，越南政府还没有允许国际航班服务运营。你还是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新闻。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 Agus Parmanto 表示，将促进原材料的进口，特别是从因新冠状病毒大流行而受到区域前疫影响的国家的进口，以努力保持出口增长着实的其中之一。他周四召开的食品讲话中说，印尼出口的增长已经开始改善，并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印尼二月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增长是 50%， 四月份下降到 27.61%。因此，安达拉通讯社报道，他补充说，现在他已经开始反弹。印尼在五月的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 28%。贸易部长也称，贸易部正在与其他部委合作，向商业参与者，特别是工业部门提供各种刺激，以鼓励出口表现。阿古苏巴尔曼多表示，他乐观的运行新常态，新精神或以新精神运行新的生活秩序。他补充说，在重新开发贸易活动之后，被学者各方必须高度遵守和意识到的执行健康规则。最后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巴基斯坦政府再次实施封锁或者严格和牵引性的封锁，以限制高新冠状病毒的传播，只是因为在取消大多数限制之后，在南亚的这个国家的病例数量正急速增长。世界卫生组织巴基斯坦负责人巴里达·马希巴拉表示，该国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 开放放射的流向技术标准之一。因此阿尔及利亚新记者的报道，卫生组织在信中说，巴基斯坦新型冠状病毒阳性患者的比例过高或者为 24%， 这表明未进行足够的测试。该全球机构建议巴基斯坦将每日检测量增加到每天5万多件次。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今天评论的主题是持续封锁或者放松封锁。经过3个月，为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进行严格封锁以后，东盟的几个国家已经开始放宽隔离。在实施了被称为马来西亚的运动控制令的锁定政策近3个月之后，马来西亚周三开始重新开放几乎所有的经济和社会活动，航班和国内旅行的禁令也已经被取消了。据报道，自本周三以来，在吉隆坡的 Bandar Tasik Selatan 的花航站楼的活动正在缓慢恢复正常。据报道，泰国在过去的16天中没有本地传播。泰国目前正计划在商业领域取消与新冠状病毒相关的更多限制。泰国新型冠状病毒趋势管理中心发言人道维辛·维萨努约丁表示，在本月12日举行会议讨论该计划。取消限制计划于6月15日生效。在这一阶段，学校、饭店、音乐会活动、游乐园和游乐场以及户外运动施设已被允许通过执行卫生规章重新开放，但是取消此限制尚不适用于夜总会。几个国家也是如此。得到注意的是，在几个国家在国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数量仍然未减少而增加，但是已经决定采取放松封锁，好像在巴基斯坦发生的。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巴基斯坦重新实施封锁，因为在南亚洲的国家的新型冠状病毒阳性比例显著增加。在过去的24小时内，巴基斯坦至少报告了5000例阳性病例，在邻国中最高。只是在巴基斯坦政府宣布放松封锁之后发生的。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坎坚决拒绝实行封锁政策，因为被认为会降低该国的经济状况。实际上，伊姆兰坎还要求仍在执行该政策的巴基斯坦十个省立即取消该政策。印度也执行类似的政策，即使 COVID-19 病毒的扩散率仍然很高，也采取了轻松锁定。整个印度的购物中心、酒店、饭店和礼拜堂于6月8日重新开放，表示指2020年3月下旬开始的第一阶段的封锁已经结束了。但是对于冠状病毒病例仍然很高的地区尚未实行放松封锁。下一个阶段的锁定将禁在该区域进行隔离，就是说冠状病毒感染率仍然很高的地区直到6月30日为止仍必须封锁，是孟买和地理是在 COVID 病例仍然很高的一些城市。在放松了几天的锁定之后， 印度决定再次关闭礼拜场所，但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数量会增加。那么问题的是，这种锁定宽松政策是否仍将能够有效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反恐封锁的效果是否会比应用严格的锁定效果更好吗？谁能确保防管封锁也会阻止 COVID-19 的普及？伦敦大学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与中国新华大学合作，创建了一个模型来预测在各个国家进行封锁的影响，发现三个月的基础封锁将对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锁定宽松将使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的速度比以前慢，将需要更多的时间。当然，对于 COVID-19 影响的国家来说，必须共同考虑选择锁定还是借助锁定。因为一个国家下一步放松或者保持锁定的措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新型的冠状病毒爆发已经蔓延了的世界许多国家，希望被感染者早日康复。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防止疾病蔓延做出贡献。在各方的参与和充分的努力下，我们相信疫情很快就过去。加油！
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开始从1964年1月12日，那就是 Nelson Mandela 终身建军了。1964年1月12日，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组织的领导人 Nelson Mandela 在普雷图利亚市被法院法官判处无期徒刑的。曼德拉当时被判最有破坏政府的罪名，驻马尼拉外的七名反种族隔离的战斗人员也被判处无期的无刑。马尼拉被关注南非沿海的罗本岛监狱的。1982年，政府将曼德拉一直踏入的这一转已符合开国许多人反种族隔离的政权的抗议，在罗本岛的复兴的近27年后的曼德拉终于在1990年获释的。各位听众， 然后到了1990年的4号，那就是在奥吉尔利亚举行第一次免费的选举。第一次自由选举是在奥吉尔利亚举行的，其计算结果是的，奥吉尔利亚伊斯兰阵线的政党获东长政委 La Front Islamique du Salut 获东长政 FIS 赢得了客观的选票。 FIS 攻占了祖国 54% 的总票数，选政党民主解放的阵线仅获得不少于28%的票，并且在已胜利的 FIS 政党有权在多数正式以及掌权的多数机构中控制和获得职权。但是胜利被军队制的当局的取消了，由于取消阿吉利亚受暴乱的暴力的袭击，造成许多人员伤亡的。规定中最后到了1991年6月12号，那就是Boris Yeltsin 当选的俄罗斯的总统。苏联决门并更名为的俄罗斯之后的开国成为一个未被考虑的国家，被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所无视的。苏联将其更名为俄罗斯后的于1991年6月12号通过直接选举与57%选票当选 Boris Yeltsin 为俄罗斯总统。 Boris Yeltsin 登上主位的对政治改革寄予厚望的，并对共产党统治感到失望的，他立即决定进行经济的改革。规定中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好。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
dan nestapa.
The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Detik Tak Bertepi》的歌曲，由安林主唱的。希望你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是在印度尼西亚古报道的。今天的话题是由 Erna 主持的。
各位听众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先祝你们快乐。我的印度尼西亚，我的印度尼西亚的母社这早也准备进入新常态。各位听众，就再会见在我的印度尼西亚，从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和我的印度尼西亚节目里相逢。各位听众，在 COVID-19 大流行的情况下，工业部正在与地方政府积极协调共同监督工业部门的活动。在6月起了新建了工业部防灾及以注意和国际工业介入总干事 Dodi Widodo 表示，该建设旨在保持经济运行，并且包公司遵守卫生规则。罗迪维多多说，他的地方政府有在预防和控制 COVID-19 中各发展重要作用，包括那些在工业公司或工业园区内的公司。他短信这就业部门已经准备好进入新的常态，以恢复国民经济。之外，这就业是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其动力之一的新业。工业部指出，工业部门仍然是2020年第一季度国民生产总值结构的最大的贡献者，达到 19.78%。 工业活动对经济产生广泛的生疏效应，包括增加原材料、增加之足够装回的就业。因此，为了防止冠状病毒的传播，要求已经获得经营许可证的工业企业对所有工作的员工 使是欠刚轨制列入保质颗粒带口罩和一警戒前刚的反射进行行为。在符合2020年第四号工业部长董新中包含的轨制关于在 COVID-19 公共卫生紧急期间实施工业运营的形式。罗迪说，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需要运营的工业公司或工业及必须获得经营许可证和工业活动流动性及准许，由工业部长2020年第一号通信规定。根据罗迪，工业部将仔细以所有相关利益受管方协同努力，以使工业部门能够根据卫生协议的实施来运作。这支合作包括地方政府等，组成了一个监督团队，以热心经营各许可证和工业活动流动性。规定中，该监督小组的任务包括与地方政府进行协调，该是有关工业运营和流动性许可证和数据的信息，并包括及时的情况。接下来，这个正在现场或通过电子方式监督经营许可证和工业活动通行的实施，向工业部长建议，至少经营许可证和工业活动通行，并评估经营许可证和工业活动通行实施的监督结果。规定中，今天的我的印度尼西亚节目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祝大家好。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ak pernah satu hati.
This is the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Dua Cinta Satu Hati 的歌曲，由 Calvin Jeremy 主唱的。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旅游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nnie 给你听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将给你介绍若干汤美食。各位听众朋友，进入斋月，各种斋月美食开始出现，其中之一是若干汤。这道菜在西爪哇的吉安族非常受欢迎，是打破怀餐的菜单。若干汤也被称为若干汤，在当地眼中，若干的意思是年轻的叶子。年轻的叶子和白面包已成为功夫的主要食材，这是吉安族都有的。各位听众朋友，除了买面包和年轻的叶子外，若干汤也是用椰奶和牛奶制成的。最初椭圆形的面包存储在香蕉叶上，然后加入一块叶子，然后加入叶子奶和牛奶的混合物，继续若干浆蒸25分钟。若干基础后即可温热食用。如果冷食，比如说在冰箱温度，也很美味。食用时会感觉到牛奶鲜味、椰奶和年轻叶子的甜味。现在也有人通过添加香蕉来修改若干。各位听众朋友，由于食用椰子奶，若干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必须立即享有若干，因为它在室温下只能持续几个小时。但是如果若干浆放在冰箱中，至最多可以食用2天。冷冻若干咖啡可以持续3天。在加纽地区很容易找到这种美食，尤其是在斋月期间，价格相对便宜。一份若干原味约为12500吨，和若干搭配其他香蕉，食用约为15000吨。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安滚剧场的闽北的歌曲，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深圳而入前和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各位中国社会人士，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中先生们拜了五颜六色。五颜六色题目是《Gajah Mada Tase Sang Sang》这第254位世界排名。各位中就在会见在五颜六色节目中，中国社会人士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个五颜六色节目的相逢，各位中根据归国日历，谁们在2021年的世界大学排名的亚马达大学成功跻身世界第254位。与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大学相比，这一成就是最高的。归国日谁们的排名基于六个主要标准，六个标准是学术成绩、员工升级、研究出版无强度，这个使得应用数学生与数字 员工的数量比例、小职员工比例、国际学院和国际学生。各位听众，自2010年以来，硅谷热力赛门就对世界大学进行了排名，亚加马达大学继续不断提高其排名。在2015年，亚加马达大学在全球排名551-600，不断进行改善，以便在国际五年中有显著增加。成功案例在全球大专院校的中排名的254位，同时将亚加马达大学定位为印度尼西亚第一大专院校。各位听众，根据 QS 排名，印度尼西亚大学排名第二，位居印度尼西亚大学的世界第305位，之后万伦技术学院排名的313位。亚加马达大学质量保证办公室负责人 Indra Wijaya 表示，这项成就是民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各个领域的高等教育表现将继续得到改善，最终成功赫赫的实力值我们取得更好的成就。各位听众，今天的五颜六色节目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好福，是非努力下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Masih ada separuh hati.
berucap.
The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是达姆古的歌曲，由 Andra and the Backbone 主唱的。谢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三层入间课和本台的网站 voicenews.id/mandarin。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印度尼西亚各地在布朗伊纳的节目。
各位听众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安排了印调彩色，印调彩色中的是地方歌曲。各位听众，就在会现在印调彩色节目中，将会收听到的是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在个印调彩色节目里相逢，接下来来自杨碧生的一首歌，名为《格蒂蒙蒙古》。各位听众，《格蒂蒙蒙古》的歌词由雅雅哈贝创作，这首歌词讲述了不幸的命运，哪个人的不幸？比以外，格蒂蒙蒙古已经不包括在地中病中的黄瓜，数不清，更不用说再有了。这首歌词中包含的有关每个人的信息，必须乐观和充满希望。这个信息是 Elok Subu。Masih ayam berkokok setungku keja cuan tata. Halo kutingcung, jika mensinsang iso tifang keci timur se ketimun bungkuk seyo nana Sabrina cucang ta. Jika sinsang na.
segole bawa timbangan.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或短3325间隔以及本台的网站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voi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Twitter at Voice 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